贪婪通膨及其对台湾经济的影响。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二弄。最近，一个新词 greedflation 在英文中流行开来，由 greed 贪婪和 inflation 通膨组成。它描述了商家为了谋取私利而无节制地提高价格的现象。这种现象已引起美国联准会和欧洲央行的关注，并呼吁正视贪婪通膨问题。我们需要探究台湾是否也存在贪婪通膨的因素。关于贪婪通膨，一篇最近发表在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的经济学论文引起了国际关注。该论文指出，在疫情爆发之前的20年间，全球化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物价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并让企业享受着不断提高的利润率。然而，疫情爆发后，原材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飙升，晶片短缺和供应链断裂等问题推高了成本，导致企业的利润率下降。然而，供应瓶颈也创造了暂时的垄断力量，使得某些企业有能力通过提高价格来谋取更多利润。而且，一旦某家企业这样做了，整个行业都会跟进。举例来说，一家连锁卤肉饭店涨价后，整个街道上百元以下的便当店纷纷消失。价格操控 price gouging 是指涨价超过成本增幅，使利润增加的价格操纵行为。由于一个行业的产品和其他行业的投入相关联，任何一个行业的价格操控都可能在其他行业中传播和放大，进而推动物价的普遍上涨。当一般物价水准上涨后，受薪阶层必然会感受到实际薪资下降的压力，因此要求加薪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循环，物价上涨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后，物价再次上涨。这种循环持续下去，工资永远赶不上物价，经济就陷入了所谓的工资，物价螺旋。如果通膨是由贪婪所引起，那么一些针对抑制通膨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无法控制价格上涨，还可能产生反效果。比如提高利率的政策，因为提高利率固然可以减少消费和投资意愿，减缓需求拉动的通膨，但是如果通膨不是因为需求过热，而是由于成本推动，升息正好为企业提供了一个资金成本上升，现在无法吸收的借口来提高价格，例如利率只上涨 5%， 但售价上涨了 15%。因此，贪婪通膨也被称为借口通膨 excuseflation， 即找一个流行的借口，无论是乌克兰战争还是利率上升，甚至是电费上涨，然后大幅提高价格。企业在利益驱使下，上游图利，下游剥削消费者的财富，最终将导致国家陷入危机。正如孟子所说，上下交争，利而国为矣。贪婪通膨是否属实？我们可以从企业利润的变化来探索真相。以美国为例，在疫情爆发至去年夏季2020年第一季至2022年第二季期间，每当价格上涨1美元时，用于支付工资增加了4.46美分，与1979年至2019年间相比为5.60美分；用于支付其他成本增加了1.58美分，与1979年至2019年间相比为3.08美分。而利润增加了4.01美分，与1979年至2019年间相比为1.31美分。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贪婪通膨非常严重，涨价最终变成利润的比例从疫情爆发前的 13.1% 大幅膨胀到 40.1%。 就台湾的情况而言，虽然尚未有完整的资料，但有一则新闻值得参考。金管会主委黄天牧在立法院的访问中表示，去年上市上柜公司的税前净利约为5.09兆元，是历年来次高的水平， 并且约有 51% 的上市公司和 60% 的上柜公司的利润超过前一年。这显示出基本面并不差。然而，去年面临乌克兰战争爆发，美元大幅升值和国内疫情严重冲击内需的情况下，为何公司利润仍然能创下历年次高？除了贪婪通膨外，还有其他可能因素。台湾的通膨已连续22个月超过2%的警戒线，主计总处的统计资料也显示，今年前4个月的名目薪资成长率未能赶上通膨，导致实质薪资出现负成长，这是7年来的首次。物价上涨已经如此严重，经济更加困难。GDP 连续2季负成长，从技术面来看，经济正在衰退。为了民生经济着想，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贪婪通膨的问题。首先，政府应该严肃警告业界，追查并依法严惩联合行为。举例来说，某连锁卤肉饭店每次涨价必定引起新闻报道，在网络和媒体上广泛传播。人们不禁问，涨价会驱走客户，为什么这家连锁店却大肆宣扬？答案很简单，这是为了通知其他地区的自助餐、便当店和快餐业者，我已经涨价了，大家跟上来。不用担心，我们一起涨价，不会失去客户。这明显是为了达成联合涨价而进行的暗示和联络。如果不加以追究，台湾将继续经历一家卤肉饭连锁店涨价，一整排便当店百元以下的饭盒从此绝迹的悲剧。当然，从事这种行为的模仿犯绝不止这一家，卖锅贴的连锁店，旗下拥有数十个品牌的上市餐饮集团以及生产卫生纸的大型企业等，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其次，以观光旅馆业为例，今年首季观光旅馆的平均房价达到4775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2.8%。其中，南投县的房价最高，平均每晚要价 1.64 万元，嘉义县的涨幅最大，达 34.1%。同时，旅客人数从去年同期的1280万人增加到今年的1600万人。很明显，市场已经复苏，为了迎合这股汹涌的前潮，旅馆业急需招聘人手，却乏人应征。因此，某知名酒店的董事长对官方和媒体大声疾呼，台湾饭店业普遍面临人力不足的问题，现在订单接满满，但没有人做。如果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台湾的饭店和餐厅都将难以继续经营，最终受害的还是台湾。为什么会出现人力不足的情况？因为观光旅馆业只愿意支付房务员和清洁人员的基本工资，在现如今每晚房价 1.64 万元的情况下，只支付微薄的基本工资，要从哪里找到足够的人力？那么，要解决人力问题，薪资应该如何定呢？答案很明确，基本工资再加上13000元。因为在6月15日，劳动部在经费方面慷慨拨出10亿元，以补助观光旅馆业，让房务员和清洁人员每月额外增加 1.3 万元的薪资。自此以后，那位声称最大输家还是台湾的酒店董事长立即明白自己已经成为赢家，因为他可以继续只支付基本工资，并招募足够的人力，使饭店不再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为什么缺乏人力？因为观光旅馆业只愿意支付微薄的基本工资，却希望能够吸引足够的人才。然而，在美元已经不再强势，石油和国际农工原料价格已经回稳的情况下，通胀的主要原因只能归结为贪婪。面对贪婪通胀，政府何时才会全面宣战呢？ 此外，政府还实施了众多补贴方案，例如对黄豆、小麦和玉米免征营业税，降低汽柴油货物税，调降牛肉、奶粉、奶油和小麦的关税等等。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旨在透过税收减免来分担业者的成本，避免他们哄抬价格。然而，这些方案的持续实施有多大的必要性呢？让我们听听以下数据的说话。根据最新数据，彭博商品指数在过去一年中已经下跌了 15%， 小麦下跌了 20%， 玉米下跌了 13%。 国际农工原料价格已经大幅回落，而美元的有效汇率指数从去年的最高点 114% 下降到目前的 102%。然而，政府在一个月前将这些补贴方案延长至年底，预计将增加193亿元的税收损失。这不禁让人想起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临时性的政府方案更永久的了。没错，临时的方案绝不能永久化，不能一次又一次的延长。此外，这些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分担业者的成本，避免他们哄抬价格。因此，政府除了减税之外，还应该准确把握国际原物料的价格，并审查业者的成本和定价，这才是遏制贪婪通胀的策略。行政院已经核定明年对军工教加薪 4%， 这将使每年的预算增加285亿元。而且这是永久性的支出。然而，就在去年，军工教人员的薪资加幅只有 4%， 后来由于通胀的影响，实质薪资甚至出现负成长。政府应该认真思考如何避免浪费庞大预算。特别是在美元已经不再强势，石油和国际农工原料价格已经回稳的情况下，通胀已经没有借口了，只剩下贪婪。面对贪婪通胀，政府为什么不针对它全面宣战呢？